好，我们今天翻到了个429页，没错嘛，对不对？429页倒数第一行这边了。总之今天上的这堂课跟上一堂课其实它都是同样一件事情了，就是说讲的都是那个啦，观察堪不堪忍，正以失辞而为破处，然不能破，讲的是这个情况。总之就是说怎么讲，以前的那些藏人认为用正理了，也就是说讲那个空性的正理，对，用这个正理去勘察的时候，诸法能不能堪忍就对了。所以那当然诸法是没办法堪忍的，从而他们就认为不堪忍就是破除了诸法就对了。对，也就是说那个正理危害到了诸法，那这样的话正理危害诸法，意思就当然会变成破除诸法相，所以他们认为正理会破诸法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也就是说正理否认了诸法，这个意思了。所以讲的是这样一个话，他们认为总之正理去勘察的时候诸法不堪忍，因为不堪忍所以就变成他们就会认为诸法就会被正理所破坏，那所谓的破坏就是不存在的意思了，就是把存在破坏掉嘛，对不对？变成不存在这个样子。对，但是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争议的一个想法嘛，对不对？事实上不是这个样子，事实上的话就是说正理观察诸法的时候，诸法是确实是不堪忍，可是问题是说这个不堪忍并不代表破除诸法就对了。所谓的堪忍的意思就是说在你面前如果有一个东西堪忍的话，就会变成正义有或者是自相有，反正就像我们上次所说的一样，某一个机器嘛，对不对？一直在找你身上有某种有没有某一种病毒，找找找，是在你身上到处找是没有错了，可是它如果是健康的话，它永远是找不到的。对，只要它找到了就要说是病了，除了病之外他没有找其他的，所以他找到的就是病，他没有找到的话就要说怎么讲健康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样。所以在你勘察诸法的时候会找不到的了，找不到他勘察的对象，所以这种情况叫做不堪忍。但是这个并不代表完全要否认诸法就对了。这个上一堂课我们讲得蛮清楚嘛，对不对？总之上一堂课是这样一个情况的。那当然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圣意量破世俗，他们会觉得圣意量会破世俗了，那我们的话一再的强调圣意量破的不是世俗，世俗破不了，对不对？对，那这个我们并不是说世俗量多了不起，比圣意量还强所以破不了，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正义量跟世俗量在那边吵架的话，我们其实可以说某一方胜了某一方败了，反正他们争辩或者是他们两个比一下高低的话，当然一定会有一个高下嘛，对不对？可是就是说跟眼睛跟耳朵一样了，眼视跟耳朵没办法比，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嘛，对不对？所以呢并不是因为世俗的量强大太强大圣意量破不了它，反而是圣意量的力量比较小啊，还是什么，或许有人有这样的对智宗有这种意见吧。那在我们来说那个圣意量是很厉害的了，对不对？圣者的什么智慧，你却把那个世俗量谈得那么高超的样子，那这个都是要反了吗还是什么的，我们并没有这个意思了，没有什么比较不比较之类的，总之就是说两码子事嘛，对不对？会是这样一个情况就对了。那今天讲到的就是说除了像刚刚所讲的势力的强大 不强大这一类之外，还有就是说可能要讲一下，先可能要讲一下那个破除或者是灭除的这样一个情况吧。其实我们通常会讲到破除啦，或者是灭除啦，还是什么的，会讲很多这个嘛，对不对？那灭除的话，就是说会有两种类型的灭除就对了。当我们证得了灭谛的时候，会灭除某一些东西而得到灭谛嘛，对不对？那个是灭掉了什么？就是灭掉了贪啦，或者是嗔啦，或者是什么的，灭除了这些之后，才会证得灭谛嘛，对不对？对，所以呢，可以说，怎么讲，有这么一个灭除的对象就对了。除了这个之外，像自信有这种东西的话，也是另外一种灭除的内容。自信有，就好像一加一等于四，这个是值得否定的一件事情的，这样可以吗？对，一加一等于四，是一种否定的对象。那另外像我们的很多坏习惯，也是一种该否定的对象了。那两个不大一样，对不对？一加一等于四，为什么不是？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不是四？我们就可以讲很多理由，因为怎样，所以怎样，所以那一加一等于就不是四，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一类的叫做你所破了，用正义来破除它，一加一等于四，这一类就叫做你所破。那事实上像正义有啊，自信有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是说这些全部都是你所破就对了。好，除了你所破之外，像刚才所讲的贪嗔痴啊，这些叫做道所破了，它就不是你所破。那为什么叫做道所破？它是要修什么资粮道、加行道、见道嘛，对不对？好，渐渐就破除了，也就把它消灭了，好，就得到了灭谛。所以就是说用道来破的内容了。所以破除的对象其实会有这两种了，这样可以吗？你所破跟道所破，咱们这个没什么不清楚的嘛，对不对？那在这边要讲一下，就是说你所破的话必须要没有，必须不是事实，应该这样讲，你所破。如果是事实的话，那讲理是讲不通的了。比方说一加一等于二嘛，对不对？这个就不可能变成你所破，因为你怎么讲理，或许你可以把白的说成是黑的，可是那个你毕竟是邪理而不是正理。只要是正理的话，你没有办法把一加一等于二否定掉，所以正理没有办法破除一加一等于二了。同样像我们会说缘起啦、性空啦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说它不是你所破了，它是你所证明的东西。我们用什么样的好理由了，即使把十方的诸佛菩萨跑引请下来嘛，对不对？请他破一下，他也没办法的了，怎么破？那个是没办法的事情，对不对？比方说我们是无常法，对，那我们很不希望我们是无常法，所以请十方诸佛菩萨下来帮我们否定掉这个，那个十方诸佛菩萨是没办法的了，他即使愿意也没办法，这样可以吗？所以总之谈那么多可能会就会叫砸了。你所破必须要没有，不是事实。对，如果是事实的话，你是破不了它的了。那道所破的话，必须是事实。如果不是事实的话，道就不用修道来破它，这样可以吗？你没有贪，你没有嗔，你没有很坏的习惯，那你干嘛修一些道或者是什么来一直怎么讲训练自己，让这种坏的想法、坏的习惯还是什么渐渐的淡化，从而从根拔除还是什么的，这样可以吗？对，所以我们通常可以这么讲了，就是说你所破必须要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破不了它的。好，道所破的话必须要有，没有的话不需要修道，修道干嘛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记住记住这两句话就应该是可以的样子了。好，那这个情况会跟今天讲的这个课会有关系了，那会产生怎样一个关系呢？我们就慢慢看下去再说。那么今天的话就是说429页的这个倒数最后一行了，最后一行。那这边的话，这个科判的名字可以说就是圣意量跟名言量吧，比较较圣意量来说，名言量更加强大就对了。对，我们会否认，不承认，或者是否认这种观念了。我们并不承认名言量的势力或者是力量比圣意量更大就对了。科判的名字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这个科判下面可以有六个的科判。那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其实就是可以说开宗明义吧，就不主张世俗量的力量大过于圣意量，或者是说能够破圣意量就对了。世俗量没办法破圣意量，讲的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总之我们并不是主张世俗量的力量大了，也不是主张世俗量能够破圣意量，名称是这样一个情况。好，下文的话就是说，由是因缘我非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并没有说诸名言是的势力会强大，也就是大过于圣意量就对了，也非是承许诸名言是能够破圣意量，这样可以吗？对不对？总之如果是较劲的话，名言量的量，我并不是说名言量的那个势力大过于圣意量，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也不是说名言量能够破圣意量了，我们只是一再的讲圣意量破不了世俗嘛，对不对？就是这个样子，破不了。但是破不了并不等于他力量强，比这个更强或者是什么的，不能形成这样一个情况就对了。这是第一段落了。那第二段落的话就是说，圣意的那种正理了，圣意的正理如果破世俗的话会有过失就对了，这样可以吗？他们可能会觉得圣意量是很好的，对啊，他能够破世俗不是很赞的一件事情吗？你干嘛一直要跟我过不去，就是不让我用圣意来破这个世俗就对了。那我们的话就是说，圣意破世俗的话会有过失了，所以始终不承认。它的名称是这样一个情况。那内容上面我们稍微看看的话，汝若说观察真实之正理，也就是说圣意量了，观察明眼色受等境，若彼未得，即是彼理之所破色。对，反正就是说不堪忍，就把它说成是破的话，非但不能够破除于他，非但不能破除世俗了，凡以世间共许之量破彼破色，这样可以吗？你以为圣意量，你要用圣意量来破世俗就对了，那这个世俗不仅破不了，反而会被世俗把你这个破世俗的人破掉就对了。那这样的话就变成破世俗的人就会有过失了嘛，对不对？这样可以吗？嗯，好，这样讲好了。比方说一加一等于四，事实上一加一不是等于四了，那我就一直强调一加一等于是四，这样我当然是大人，对不对？好像跟佛也差不多了，很厉害的，他就是这样讲过，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还是什么，我讲一大堆。那这个我并没有办法破一加一等于二，我也并没有办法建立一加一等于四了，即使我在这边哭着闹着喊的，对不对？反而说明什么？反而可能说明我已经修到了，脑筋坏掉了，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就变成不仅没有办法破掉一加一等于二了，反而因为这个样子可能会说明我自己有问题，就对了，就会变成一加一等于二，反而会破我就对了，这样可以吗？类似这个样子了。所以你去破那个，你认为圣一量能够破除世俗量，这样那是世俗了，这个是你自己认为嘛，对不对？事实上世俗是破不了的，反而你这样破不了的东西，你反而一直去猛破的话，反而会被世俗破。世俗里头会包括这个了，就是说世俗量，对，世俗量也是世俗的其中的一个量。世俗量有很多种，其中世俗量是一种量，这样可以吗？反而会被这个把你破掉，就对了。嗯，
破那个正义的那个量。
哦，不对，不是说是许量会破正义量，是说是许量会破这个人讲正义量能够破世俗的那个人，不能说破了，就是说反而会害到那个人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嗯，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就是刚才那个，对啊，我一直想建立一加一等于四嘛，对不对？事实上是一加一等于二了，所以我一定要否认一加一等于二，来建立一加一等于四。对，那一加一等于四跟二还好了，反正他们两个，对，可是说明什么？说明我是已经脑筋坏了。对对对。所以总之就是认为正义量能够破世俗量的话，了解吧，这个人不仅没有办法破掉世俗，反而会被世俗中的像世俗量危害到，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嗯，不是不是，危害的话有很多种危害了，危害秩序的话就是说像天上的月亮，对不对？天上的那个晚上出来的那个大大的圆圆的那个就叫做月亮了，这样可以吗？对，你说它不是月亮的话，那世间人可能会把你当成是疯子，那它为什么叫做月亮也没什么理由了，反正就是这样，早先就是取了这么一个名字嘛，对不对？对，就是取这个名字者有心取这样一个名字就对了，除了这个之外其实没多大的理由了，那这种的话就是要肯定这样的一个名称，不要讲那么多理由，像一加一等于二这种的话很有的推吧，反正就是说很有的想，对啊，天上的那个为什么叫月亮，就只能说是世俗的了，这样可以吗？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一般都要接受就对了，不接受的话就会很麻烦，比方说我们画一幅画，那个里头有张飞也有关羽，对不对？什么什么，对啊，你说哦，这个是张飞哦，这个是关羽哦，对啊，我耍那个小聪明，就是这个怎么可能是张飞嘛，对啊，张飞人家在三国的时候很厉害的了，这个只不过是一张纸啊，连人都不是，怎么可能是张飞，这个是狡辩嘛，对不对？对，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我是破了那个世俗，我会被世俗量所破就对了，世俗量。世间的话虽然会知道画里头的那个张飞不是张飞，可是通常的话就是有这种表达的，不会说画中的张飞，这个是画中的张飞，这个是画出来的关羽，这样多麻烦，所以直接会说这个是张飞，这个是关羽。那世间人的，我们是世间人嘛，对不对？对啊，所以要活在世间人的人群当中，所以要有世间人的那个样子了。或许你已经是佛了，对，可是你只要在乎人群中了，就是要跟人一样生活就对了。那所以呢，就是要讲那些话，不要以为这个字怎么可能是张飞，你这个对啊，不通理路还是什么的，这样的 说明你自己不通那个怎么讲世俗世俗吧，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可以吗？所以那个就叫做被世俗所迫就对了，世俗被世俗不能说迫了，被世俗所害，很多名词你都会讲不通，这样可以吗？对，像对啊，可能有一个大女儿嘛，对不对？比你自己还大的，现在很多女儿都长得1.8米还是1.9米，对，妈妈可能就只有1.2米还是1.5米还是什么的，对啊，可是她可以说哦，这个是我生的，什么的，对。那你不能说这个怎么可能是你生的，比你还大，怎么生得出来这么大的，没那回事情。对，那这样讲的话就要很累了，了解吧？我当时怎样怎样生出来的是什么什么，后来他变成什么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讲话的那个余地了。所以人家用这种话来破你的话，你会吃得消的，这样可以吗？像刚才你是说、哦、这个怎么可能是张飞，这个是纸嘛，对不对？对，那人家可以用另外的话了，比方说、哦、这个女儿是不是你生的，你只能说是吧。对，那如果说是的话，那就不对了，会跟刚才你所言会起冲突。如果说不是的话，可能女儿又会不会跟你吵，不知道。反正就是说从自取的很多这种世俗名言了，会起很多冲突就对了，这样可以吗？
可是世俗有很多错的，
嗯，
世俗有很多错的，那世俗
要世俗有很多错的没有错的，可是问题就是说所谓的世俗，世俗是指世间共许，而不是说世间许的都叫做世俗
共许，
嗯，
百分比
的问题，也不是百分比的问题，
不是
不是，这个不能用百分比来算，也不能够某一个人说了算，对，总之会讲一个秩序量吧，以它来做标准。
一般讲很多错的
啊，
一般讲法，
一般讲法，反正会有一个秩序量，那这个一般怎么讲我也搞不清楚，对对对，嗯，业果啊，业果不算是世俗，对，世俗的话就类似刚才那个
月亮，
月亮啊，纸上的张飞画的那个就叫张飞，
是有争议啊，我觉得
哪有什么争议，
对啊，
那个有什么争议啊，
你画的就是说他是张飞，他就是张飞，那但是我就是觉得他不像，那这样算世俗
没有了，反正就是说画的好的吧，
好不好也是很主观，我觉得
像吧，
好了，反正
像啊，
对对对，像
就是像，就是当做一个人这样去看待他嘛，
嗯，
这样的，像法郎你就看到法郎就是法郎，就是这样子啊，
对对，
那就是这样子啊，一般的就是这样公认的啊，这样子，
对。
还有理由，
反正没什么不妥的了，
就没有理由讲好像了，
画三个人，对，画三个人，嗯，关张什么，
刘关张，
牛关张，对不对？对啊，下面只要写这个没有胡子的一定是牛逼，对，胡子长长的话一定是宽裕，对不对？胡子翘的话一定是张飞，就是这个样子了，那我们可以很肯定，对，那个画的是一定不像嘛，对不对？反正我乱画一下，但是看那个胡子翘的就是张飞就对了，这样可以吗？
那如果画的是张飞三个小时候，
嗯，
如果画的是张飞三个，我可以说这是刘关张小时候啊，
嗯，可以，
对啊，
可以，那个又有另外的画法，
对啊，可是有的就不认为，他就是认为这三个是一般小孩子，
不会不会，这个有画法，三个刘关张三个小时候嘛，对不对？可是一定要画一个眼睛圆圆的，一个人要眼睛画圆，那第二个人的话就是眼睛就是完全粘起来，第三个正常画就好。
我想怕他们小时候并没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啊。
我记得一个是嘛，因为像那个牛顿跟爱因斯坦的那个学说来讲，在质取量上是能力非常强大。
牛顿跟艾希卡，
牛顿也是重力嘛，爱因斯坦
对，那他们在质量上来讲是
相对论，
可是他们都各有不同的，那你要怎么？
啊，这个 IC 卡啦，要有卡，这个问题我实在不知道，呵呵，这个不知道。
对啊，他们在自取量都有共识的，对啊，
应该是，或许是，这个我不清楚，这个部分我不知道。好，总之就是这个样，这样可以吗？自取量指的是这样一个情况。那量方面的话，会有像那个四势力的势量啦，四取量啦，会有这些一些量嘛，对不对？总之讲的是这方面，你这个你投的那个四取量就对了。好，接下去到哪里去了？入中了，语音这边，这个就。引证嘛，那若是于汝所无所损，假设说世俗于汝无所损，应就世间而破此，汝先于此世间生，我后当依有力者。反正就是月生菩萨跟十四世讲话吧。这样可以吗？实质是很喜欢去逗那些外，应该是那个吧，像维斯之类的，他们很喜欢破那个外界嘛，对不对？对，那月生菩萨就觉得我不用跟你争了，你就跟四许量做一个比较，做一个争论嘛，对不对？那你们两个谁赢了，谁有利，也就是最后谁胜利了，我就站在哪里就好。意思就是你能够赢得过他，那我可以支持你啊，讲的是这样一个话。所以若至于如对你没有什么损害，应就世间而破此，汝先于此世间生，我后当我就以有利者就对了。其解释里头就谈到，我为破除世间世俗助极艰辛，我为了破这个世间世俗了，历尽千辛万苦，汝今当破世间世俗，那你现在在破这个世俗嘛，对不对？色若世间与汝无损，那你破它的时候反而没有被它打死的话，我亦与汝当为助伴，我也会很高兴，助你一臂之力，然彼之间定能成熟，可是呢，应该没那么好，你一定会被世俗打败。这边就会出现我刚才讲的那个尼索婆跟道索婆这个内容了。对，我们一方面会说，即使是这里也没有办法破世俗嘛，对不对？因为世俗就是这里，对吧？所以这里怎么会破它？这样可以吗？那另一方面，这边又谈到一个什么？谈到就是说，我为了破世间世俗，历尽千辛万苦，这样可以吗？这两个是矛盾的了。从表面看来，不能说矛盾，反正就是从表面看来，这样可以吗？我们一直要说安利世俗，世俗不能破，世俗是多伟大的，还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可是这边出现了一句话，就是说我为了破世俗历尽了千辛万苦，没有嘛，对不对？世俗根本没有去破它，世俗反而是 很挺它就对了，这样可以吗？所以表面上是矛盾，那这个两个矛盾要怎么处理呢？就是说像刚才所说了，要把它分成道所破跟离所破，这样两个内容，这样可以吗？像道所破的这种世俗，也就是像贪嗔痴啦这一类的东西啦，我为了破它历尽千辛万苦，这样可以吗？对，这个意思了。那你所破的部分的话， 是破不了的了，你去破它反而会被它反攻，会伤到你，这个意思，这样可以吗？对对对，所以会有这两种情况了。总之从整体上你看的话，哦，你去破四福啊蛮好的，对啊，只要你能够破它，我也可以帮你一臂之力，因为我破它也真的是破得很辛苦，好像讲的是这么一个话了。可是那个里头要分出一个你手破跟到手破的一个问题，这样可以吗？好，到手破跟四许啊，四属四属，对，破四属嘛，对不对？这边他们破的是四属了，不是四许。那当然四许也在里头，但是四属的那个范围很大嘛，对不对？四许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你破四属啊，嗯，那我破四属也是很辛苦了。你既然能够讲理就把它破掉的话，那我很高兴啊。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指的是贪嗔痴啊这些内容，这些世俗的东西。可是你破不了它的了，它反而会伤你，你去破它反而会被它伤，这个指的是你的这个部分。我们破不了它反而会一加一等于二，破不了的了，你去破它反而会被它伤，就是在是你所破两遍，这样可以吗？对，那你怎么会被他伤呢？就会被四许的四处里头的四许来伤就对了，这样可以吗？所以破的对象是四属了，整体的这个四属是牛正义要破四属这样一个概念。可是这种做法的话会被四处里头的乱棍，也就是像四许那样了，会被这个伤到，嗯，这个意思了啊，这个没什么问题吧，对不对？嗯，那接下来的话就是道所破跟你所破的一个区分了。所以我们刚才是讲过，此说我未破除世间世俗住极心艰辛色，是说未尽此眼视啊等错乱心故，即色尘等错乱禁故，设立修道，不许不许鄙视这里所破，这样可以吗？这边讲的是眼视上面的错乱视，意识上面的错乱视，这样可以吗？我刚才是说贪嗔痴了，一样，这样可以吗？而就是我们的很多错乱，内心的错乱，要用道来把它破掉嘛，对不对？对，所以这个是在指道所破的，而不是说你所破，是有修道所破之事，这样可以吗？对，总之我为这些，我为了破除这个世俗而历经千辛万苦，这个指的是内心上面的错乱，像贪嗔之类的。这个样子了，所以指的是道所破方面，并不是在指你所破方面，就是这个样子。
他是不是用错乱，不是用颠倒？那
怎么看贪嗔？没有没有没有，举例子，他可以举错乱是为一个例子，我可以举贪嗔痴为例子，这样可以吗？对，总之就是要用道来对付的那些了。
嗯嗯，
那如果说贪嗔痴的话，其实会变成烦恼障方面了。他说这个眼等的错乱，这个会变成手之障，这样可以吗？总之都是一样的了，没什么差，反正不同于一加一等于四，而是内心的。像我是刚才是谈过，我们有很多毛病嘛，对不对？身体有身体的很多坏毛病，内心有内心的很多坏毛病，
嗯，
那要改变那些坏毛病的话，就是要用一些修行还是什么来改变就对了。对，要破一加一等于四，这个讲理就好，不需要修什么，打通了那个理或者是什么学通了，就会破嘛，对不对？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所以嗯， 总之这个会有两种情况的，比方说远处，好了，这个不用讲吧。比方说远处，我们还不知道他是人还是一个什么，只看到一个黑点嘛，对不对？当他慢慢接近的时候，我们知道可能会觉得哇，他是一头牛，好黑，对。可是到了近处，却发现他是一个人。这个的话就认清了，就把刚才那个认为是牛的那个部分就完全会扫荡，就不会存在，这样可以吗？对，那种的话属于离所破方面了。对，那道所破方面的话，就虽然会知道像贪啦、嗔啦不好嘛，对不对？这个不好的，反正大家都在讲。可是问题是说要来的时候还是会来嘛，对不对？没办法，所以这个就要一再一再的，还是什么训练，还是什么。总之这两类是不一样的。好，接下来次言，从这边吧。那反正道所不跟离所不不一样，这个段落，那这个次言这边是第四段落。第三段落我们刚才有没有讲过？第三段落，第三段落是此说这边了。此说我为破除世间什么世俗助其辛苦者，是说什么？那个就是第三段落。那第四段落的话，次言这边了。这个部分是说，若你能够破道所破的话，至终就会很高兴的帮助你。因为像刚刚所说，你所破很简单，讲通了，你的脑筋思路打开了，就没事了嘛，对不对？道所破的话，虽然会知道它是错，可是还是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那个就很麻烦，这样可以吗？所以你如果能够用你来把这些破掉的话，那我当然很高兴，就不用修了嘛，对不对？我够聪明，比你还要聪明，对。那所以你想得通的，我一定能够想得通，那一想通就 OK 了，就可以成佛了，类似这个样子了。所以这个段落的名称就叫做若你能够破道所破的话，至终就会助他一臂之力的，这样一个段落。是言如今当破世间的世俗等者，反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中观师破彼时有依他起信，中观师在破他这个了。彼云我亦以正理破汝世俗出相同过，反正他会说你破我的依他起，我破你的这个世俗相同啊，这样。那答案是什么？答曰：如我能破我依他性，若汝能够以正理破除世俗，中观师是可以把他的依他起破除掉嘛，对不对？唯识会讲一个依他起性了。那依他起性的根本元素在那个自信有那边，正义有。对，所以中观会否认他的一他起的概念，唯识的一他起的概念。那假如就像我能够破你的一他起一样，你能够破世俗的话，你用正理能够破这个世俗的话，我当与汝亦为助伴，这个方面我会全力以赴就对了。此说若你能破，我亦不须为破彼故修道难行世所为，受为所欲，很高兴，对不对？对，我修道修得很辛苦，你有办法用你破他的话，那我也很高兴啊，所以我当然会助你一臂之力，讲的这样一个话了。故显正理非能够破除诸世俗法，所以呢，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没有办法破除了。正理没有办法破除世俗，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就基本上讲的是酸溜溜的话吧。我你能够破的话很好啊，我也很高兴帮你。话中之意是什么？没办法破的，是不是这样？对，讲的是你能够破的话，我当然很高兴。对，这个是怎么讲？显义吧。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没办法破，这样。没问题吧？好，接下来第五段又说从这边了。 这边讲的是说非但不能破了，你强迫他的话反而会被他所害，这样一个情况了。又说非但不能够破除这个世俗，若强迫者反为世间的那个共念所害，反而会被这个所害。由名言世人害如是相似正理，对，反正他强迫吧，就是一加一等于二，没有办法破。可是你讲一大堆歪理去破他的话，那你讲的当然是歪理嘛，对不对？没有什么正理能够破他的了。所以用你想破一加一等于二的这些理由，全部都是歪理。那歪理的话，当然会被正理破掉，这样可以吗？对对对，所以强迫的意思就是说，根本行不通的歪理，用它去破的话，那当然这个正理吧，相似好了。由名言是人害如是相似正理，对，你的那个是相似的正理，所以名言那样一定能够害他，故教彼等亦许力大，这样可以吗？所以呢，正理力大于歪理。我们这边可以这么说吧，我们这边并不会认为世俗量的力量大过于正理量，但是我们可以说正理力大于歪理，这样可以吗？对不对？讲的这样一个话。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十四师虽然会谈很多像他们破了外境啊，对不对？中观为是，中观为是，就是那个为是师了。为是师会说没有外境，他已经破了外境。对，可是在中观来说，他并没有破外境，他只是不承认外境，他只是自以为破了外境，是这样吗？对不对？外境是有的了，外境破不了。所以总的诸十四是从这边的话是第一类的段落，最后一个段落。那这个讲的是虽然他们自己认为会已经破掉了，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被他们破掉，这样一个情况。诸十四师以正理观察破外境等世俗法时，仅是比你未能获得，非彼能破。对，他们会寻找那个外境了，有没有外境？他们找不到外境，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没有外境，从而否定外境，就破了外境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那这个他们去找的时候没有找到外境，并不是没有外境。像中观师的话，就是说找自信有，找不到，所以就是说没有自信嘛，对不对？类似了，为师师也会去找外境，事实上外境是有，可是他没有找到，在没有找到的情况下，他就认为没有外境。好，总之这个就是所谓的他们的那个理了，他们寻求外境的这个理没有能够获得外境，对，而并不是没有外境，这样可以吗？对。好，这边的话就是六个段落都讲完，所以整体上在说什么？整体上其实正义量跟世俗量、力量没什么大小可言吧，对不对？谁也破不了谁，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了。倒是正理能够破邪理歪理，他们两个的力量有悬殊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对，那还有就是说在讲那个讲理由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不是四啊，四二啊，还是什么，有的人坚持不是二是四啊，在这种讨论过程中讲的是一种正理的所破，正理透过正理来建立什么，否认什么，对不对？否认什么的时候一定在建立什么了，建立什么一定要否认什么，这个是你所成立或者是你所破这样一个范围了。 就不能够把那个道说破那些弄进来嘛，对不对？对，总之就是说不能够牵涉进来。那总之就是说讲到那个破破的时候，又有什么道说破跟你说破这么两块就对了。以上好像讲的就是这样嘛，对不对？
第六个啊，就是这里观察破坏性，它不是整体外性的。
没有啊，十四是里头像维字，维字不会认为有外境啊。对，维字不认为有外境，那应成的话认为有外境。嗯，这样没问题吧？所以呢，总之就是说，跟上一堂课稍微做一个连接的话，虽然世俗的法不堪人证你的观察，可是并不会被它破掉。那如果圣意量破掉了世俗的话，那就会很麻烦。讲的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三段。第三段的话就是安利迷眼的一个情况了，这样可以吗？安利迷眼，迷眼安利的意思是在说什么？迷眼安利吧，这个迷眼安利就很麻烦了。通常会说世间迷眼，世间迷眼，可是这个世间迷眼也有一个，就是说通常世间的迷眼，以及比较高级的世间的迷眼，它有很多情况。通常迷眼指的就是像牧童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了，现在的牧童可能也有很多人是受过教育，以前印度跟西藏的牧童的话，就是你看那个嘎嘎嘎嘎的嘎都不认识就对了，所以那种叫做通常的世间人，这样可以吗？他们好像就是说怎么讲，就是说老金从来没有被
开发
教育，
这样讲太好听了，不能说教育了，就是说从来没有被污染，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被污染。
嗯，反正这个怎么讲啊，就是说没有受到过中意的，或许不能说污染了，就是说没有受到过中意的转化或者是进化还是什么，讲的是这样一个话了，这样吗？对，好像就是很本然的了，他们讲什么他们想的都是完全本然的一个情况。那受教育吧，不管是受外道的教育、内道的教育还是什么，那种的话脑袋就不是会讲一个话吗？洗脑嘛，对不对？对对对，就不管是洗得好也好，洗得坏，反正就是洗了就对了，就有点不准，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呢，很多场合里头了，世间迷眼，世间迷眼，这个世间指的是这种牧童。对，那另外的话，世间指的又是像不懂无常、苦空无我。反正你可以懂科学，你也可以懂物理还是什么的，就是可是不大懂无常苦空这一类的，这个就叫做世间就对了。那在应成派来说，其实不懂空性的话，基本上就会变成世间明眼是世间了。那懂了空性才，也不是说是出世间了，就不大会灭在这个世间明眼这个世间当中，这样可以吗？总之世间迷眼的这个世间，这个世人吧，世人嘛，对不对？那迷眼安利吧，就解释这个世间就对了。嗯，这个各种各派的说法都蛮多的了，而且那个很麻烦的了。什么叫做洗脑？那个会很麻烦。如果严格一点的话，什么都会变成洗脑。如果不严格的话，其实
反正这个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就对了。
最起码也被爸爸妈妈洗过。
嗯。
木头。
嗯。
最起码也被爸爸妈妈洗过。
对啊，对啊，对啊，是没有错，你讲的没有错。比方说。
所以都洗过。
对啊，就是说，严格说来，如果这杯水在冒嘛，就是冒那个冒烟都不会的。
气。
对啊，冒蒸汽嘛，对不对？对啊，那个的话。嗯，对，那我就不敢喝它放在那边，或许这个是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喝下去的话会烫，可是问题是说我的父母啦，或者是老师或者是朋友可能一定讲过会在冒烟，你不能喝，喝了的话会烫，把嘴巴烫到，也可能有这样的怎么讲说明，从而让我不敢喝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两者都一定有就对了，所以也曾经受过了个洗脑就对了。如果说我自己从来没有听过人家说我、烫的水喝了会烫嘴巴还是什么、这种教育的话，就算是没有洗过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说如果听过的话就算是洗过了，所以严格的话会几乎什么事情啊，我们所想到的什么事情都是被洗过的就对了，但是不严格的话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就不会牵扯到像刚刚说的这种水的热啦还是什么的，就是像怎么讲大自在天创造世界啦，或者是因果轮回创造了世界啦还是什么，那样的一个情况才叫做洗脑了。对，所以那些范围其实要抓稳一个范围的话很难，从以前到现在了，什么叫做被综艺改变，这样可以吗？被综艺改变也就是被洗脑，这个定义没有人定下来，所以就一直反正有的谈就对了。嗯，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好了，那个我们不用谈它，我们先休息一下。好，那个玉文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大家能够了解他在说什么吗？没听到，不会吧？他的声音那么大，不可能没听到了。他讲的是什么？谁知道？谁听清楚了？
就是说，唯识中心不承认外境。可是因为 又认为事物是实有，这两个是不是有矛盾？
嗯，讲得非常标准，是不是这样？是嘛，对不对？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唯识认为这张桌子是实有，实有，对，又不会承认任何一个外境。他又觉得这个太奇怪了，根本想不通。对对对，没错，你干嘛讲这个？你去问为师啊！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是
这个意思。啊？
他是为师吗？
对啊，他是为师。我们是中观嘛，对不对？好。应该是这个回答。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那是唯识对实有的定义，跟中观的定义对实有定义不一样。唯识对实有定义。
没有没有，实有的定义倒应该是差不多，差一点点，不会差太多。
嗯。
没有了，你们不要把那个外境，我们从这边看看好了。你看这边是说唯识师用你观察外境，他们的那个你没有观察到外境，对不对？这个不是外境没有，而是他们的那个你找不到外境，这样可以吗？对对对，这个可能要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什么叫做外境， 我们先把那个外境定义下来，可能就会比较好处理。什么叫做外境？在中观应成派来说，中观应成的话就是诸法都如幻化嘛，对不对？他们强调的就是说如同幻化这件事情。所以就是说世间人都会就是内心内心会讲这个话，这样可以吗？所以相对的一定有外。好，通常世间人一再的会谈到就是说外面的世界怎样怎样，我的心内心好好高兴或者是好痛或者是什么的，都会做这个事情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世间会没什么理由了，没什么理由就会把桌子椅子或者是高山这种当成是外面的境，会把我的心当成是里面的或者是内在的境，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呢高山这些就是外境，我的心就是类似，不需要其他的理由了，这样可以吗？就好像很虚幻的感觉了，就是世间有这个概念，概念里头有这个，这样就行了，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所谓应成派所讲的外境。我们会说外境有，那应成派讲的外境有到底在指什么？就在指这样一个情况，不管是到了外国还是到了中国还是什么，反正大家都会讲个里面跟外面了，内外。那内的话会以心为主了，外的话就是那个情况嘛，对不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像这个没什么困难嘛，对不对？那唯识讲的外境是什么？唯识讲的外境是从无方分为尘架构上来的一个瓶子、桌子或者是山，这样可以吗？对，反正就是说不是透过心而产生的了，一定是最基本的单位或者最基础的单位吧，一定是一个色尘，无方非的色尘，以这个作为架构，架构上来的任何一个东西了都叫做外境，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如果是心的话就是要有一个无刹那分的心，如果是境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无方分的微尘，它架构起来的不管是桌子也好椅子也好瓶子也好，反正不管它了，对，只要是它架构起来的就是外境，所谓的外境就是指它架构起来的一个东西，所以他认为的没有外境就是在说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架构起来的瓶子桌子或者是什么的，这样可以吗？对，所以他找外境是怎么找的？他并不会去找高山了，他一睁开眼睛就会看得到高山，也不会因为这个样子他认为这个就是外境。他找外境的那个标准了，就是一再的去找那个有没有无方分为尘，找到了他就觉得哦，找到了外境，这样可以吗？没有找不到这个他就觉得哦，没有外境，这样可以吧？对，可是中观应成觉得你这个找外境是怎么找的？对，全世界都会说我的心，我的内在的心啊，外在的这些漂亮的树啊花啦还是什么的，满天在谈这个，谁都没不会牵扯到什么有方分无方分这个问题，可是你为什么就会用这个当有没有外境的标准嘛，对不对？不是太奇怪了吗？这样可以吗？对，所以唯识会说没有外境，事实上说穿了他在说没有无方分为尘了，这两个一定要想在一块。好，当然就是说石头打到头上它会痛的了，对不对？对啊，所以呢他确实会认为石头是很实在的，在那边硬硬邦邦的，在那边有就对了，所以在他来说石头是实有的了，高山也是实有的，这个跟外境一点关系都没有。总之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就是说自己方面存在的，这样可以吗？虽然是内心透过内心而产生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存不存在它是存在的，自己方面存不存在它是存在的， 这样的话就会变得失养。这个没什么不了解嘛，对不对？像我们的电影是从这边放过去的，可是荧幕上有没有电影的那个影像？我们要说有了，从哪里放的那个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从哪里放或者是跟有没有两回事嘛，对不对？对，所以从内心这边作为一个基础，不是透过那个无方分的围城架构起来，而是内心的某作为一个种子吧，这样出去的，那个是有没有外境的一个问题了。对，它是不是实实在在的在那边，对不对？也就是说自己方面存在，他会说是，那这样的话就会变成私有，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不会有什么冲突，在他们来说，当然就是说如果，嗯，
基本上它跟相思有个幻化，基本上这两个对，
所以就变成我们这边讲的一样了，就是他们的那个理了，没有找到外境，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们找那个外境的理太奇怪了吧？对，那要用我们的理了，对。而不是真的破了外境，讲的是这样一个话。所以应审派的东西会很轻松的啦，没有那么复杂。那秩序派以下为是这些的那些理会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好像就是说事实其实会蛮简单的，可是就是被我们搅来搅去搅混了。嗯，总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接下来第三段，嗯，刚才讲过嘛，对不对？这个名言安利的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牧童的这个看法吧。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分五个段落了。那第一个的话就是冠带有逆子而非冠带牧童是人，讲的是这样一个段落。总之冠带名言什么的，这个是冠带量了，名言量，名言量，这个指的是名言量方面，而不是牧童的这种名言吧。世俗名言，这个好，那我们先小文看看。有说于名言中，这个完全是另外一种段落了。有说于名言中不破色等之意，名言中不破色法，中观会讲这个嘛，对不对？色法名言中有，虽然色法不是甚意有，但色法是名言有，所以呢就是说名言中不会破色法嘛，对不对？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是依牧童等四人不破，依他们而不破就对了。冠带实性证理能破，有这么个说法了。可是问题是说这种说法极不应理。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如果问这个地球是不是某一个神创造的，我们怎么会回答？不是，对不对？对。好，如果问在那个怎么讲，应该是回教嘛，对不对？在回教徒的看法里头，这个世界是不是神创造的？是，对不对？对，所以就有这两种情况了。这个世界是不是神创造的，我们就是以我们自宗吧，自宗的立场，自己怎么认为，以这个立场来讲，不是。在某一个人的看法当中，这个是不是神创造的，我没有说是嘛，对不对？对对对，这边的话就是说色法啦、身法啦，这些事实上是被正义量所破，对不对？对，色法也好，世俗也好，他们会怎么解释它？他们就认为正义量会破世俗的了。那既然会破的话，月生也好，夫妇他们一大堆的祖师都会说不会破名言，不会破名言，那个是在说什么？对，那个 是在说什么呢？那个就在说，以牧童的观点来说，还是有世俗这个意思，而不是正义那样不破世俗，这样可以吗？所以就像刚才的那个例子一样了，正义那样会不会破世俗？会。正义那样会不会破牧童认知里头的那些世俗？不会。例子跟例子之间有没有接上线啊？因为你看这边是说是依牧童等世人不破嘛，对不对？这个讲的都够清楚了，是依牧童等世人不破，这样可以吗？总之这边在讲什么，就是说经典里头会说世俗有，是在说什么？就是说在牧童的想法里头有世俗，反而没有圣意，这样可以吗？在牧童的看法来说有世俗，反而没有圣意。那事实上有没有圣意，有没有世俗？没有，因为被圣意量破掉了，这样可以吗？就像刚才那个了，事实上有没有神创造的一个地球？没有，因为被圣意破了。在某某人的看法当中有没有？有，这样可以吗？所以经典里头说不破世俗，是在说以牧童的看法，那反正就是跟刚才那个例子一样，可是换到牧童那个有点怎么讲，用语有点怪怪的。在某一个宗教徒的看法当中有没有神创造的地球，对不对？跟这个一样了，在牧童的看法当中有没有世俗？对对对，要这样讲，在牧童的看法当中有没有世俗？有。事实上有没有世俗？没有，就是这个，这样可以吗？对对对，好，所以这边这句话不是我是认为不够清楚了，是以牧童等世人不破，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样子了。好，观察实性正理能够破，这样可以吗？在他们的看法当中是不破的了，是存在的。对，事实上存不存在？不存在，被破。可是这种情况，就这种说法非常的不对头，就对了，这样可以吧？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中观的某一个大师了，他认为世俗一定要破，可是他又看到典籍里头有一大堆不能破世俗的这种话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把不破世俗就推到这样一个情况下来讲。好，我们的话就是觉得极不义理了，具观会者，只要你具备观察事实的这样一个智慧的话，是与观察实性正理能不能破而有疑惑，未有宗派改变心者，不能够破除无所疑惑。若观实性正理能破，须臾明眼而破除故。这个就是说疑点了，这样可以吗？世俗能不能破，世俗会不会被圣意量破，这个是在说什么？这个针对的是世俗本整体来讲，而没有在某一个人的看法上有没有世俗，对这个方面一点疑惑都没有，这样可以吗？比方说地球是不是神造的，这个就是在问你是不是神造的，但你要用你自己的科学的想法也好，反正你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就谈出来嘛，对不对？这个跟在某一个教徒的心目当中是不是那个完全两回事，所以我们要看疑惑在哪里，疑惑是我想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这样再问嘛，对不对？而不是希望你去把另外一个人的想法告诉我。所以总之这边的疑惑点是说世俗是不是被圣意破了，疑点是这个了，而并不会要研究要讨论牧童的想法是怎样，这样可以吗？对，这 这边讲的是什么呢？你看，只要是聚会的了，只要你有智慧，就能够知道观察实性这里能不能破，对这里能不能破，对这个有疑惑了，而对有没有被综艺所改变的那个心，他们会不会承认，这个方面一点疑惑都没有，对，所以就这么讲，不成立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好，假如是这样一个话，那个是第一。总之就是说是观待有力吧，反正就是证理所迫，是不是证理所迫就对了，这个世俗是不是证理所迫，讲的是这样一个内容，而不是说牧童承不承认啦，或者是被所迫还是什么的这样。那接下来的话，这个情况用引证来引证，证理不破世俗的这方面的引证，第二个段落。观察实性证理非能破一切生住意灭这种内容了。总之就是说，观察空性的证理不能够破生住意灭这些。这个是月称论师非常清楚的说明了，就对了。在哪里呢？就是四百论的解释当中，若是观察破一切生，若此观察嘛，对不对？这个观察破一切生，显示有为皆无生者，而认为一切都无生吧，就是说都没有。尔时彼等不应如幻，这样的话就变成不是如幻了，这样可以吗？对，证理如果破了生，就变成没有生了，那完全没有生了，就不能说生住如幻了。亦以使女儿、使女儿等而为亮度，使女儿那个兔脚了什么，用这个譬喻才对了，这样可以吗？总之中观会说一切诸法都如幻了，是这样吗？对不对？会说都如幻，那如果三住意念这种内容有的话，我们还可以说它像幻呢，还是说很实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完全不存在的话，就不能用幻了，就要用兔脚使女儿就对了。然恐违反无缘起过，故不顺比喻。对，总之就是说这样的话会违反那个违反缘起了，所以呢这个比喻不恰当，譬喻上面的话应该要用幻才对了，这样才不会危害元气，这样可以吗？总之就是说，虽然是空正见的这个证理了，不能够破一切法，对，如果破了一切法的话，那佛经里头讲的那个如幻啦什么这种譬喻也就不恰当了，你应该要换换例子才对，换换譬喻才对，要换那个使女儿才对，这样可以吗？可是我们不能换使女儿，因为我们还要有缘起，这样可以吗？缘起的没的话那就不得了，所以呢要有缘起，要有换这种不为缘起的一个情况。好了，总之这个就是引文了，引文下面的话我们就解释一下这个引文，就是说第三了，第三解这个引文就对了，解引文的意义。言此观察者，未观察真实之证理，这个观察指的就是空性证理。言破一切生，指的是什么呢？未于所破，不加简别，凡事有生，一切皆破，就是没有生没有住这样嘛，对不对？不是破，不是在破那个圣意身了，而是破身。言使女儿等，是未破一切身了，如使女儿及兔脚等，一切作用空，成为无事。反正就是一切都破了，就变成完全没有的空就对了。若如是者，就可能会犯断无缘起之过，完全没有缘起的这样一个过失了。 故不同彼，所以呢不能这个样子，永离一切作用功能，使女儿等持无生。我们不能够把认为是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像使女儿这样一个身来，那要怎样呢？当如幻等破除实有或自信生。嗯，就是这样，这样可以吗？总之我们应该破实有的部分，而不应该把所有的存在都破掉就对了。这个还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又是同样的，就是要破圣意的这个部分，而不能够破存在的这个部分，这两个要有跟实有这个要区分就对了。再讲这个，那这个因为讲过很多了，所以我们就消下去。又四本论这里头就谈到色若，这个是他中在问了，他中问色若眼等非有，何故建立眼等诸根业意熟体，这眼啊鼻啊这些都完全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呢，色若眼等非有，何故建立眼等诸根业意熟体，这样可以吗？总之中观会说一切都是自性空嘛，对不对？这个十四支把它听成没有。哦，你说一切都没有，那你为什么还要讲个意熟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那至终的答案呢，接下来我等七破此意熟体，我们并没有破意熟体哦，这样。那他又问了，若破眼等彼何非破，你已经破了眼耳鼻舌身啊，无眼耳鼻舌身不是你讲的吗？对啊，那既然没有眼耳鼻舌身，哪来的意熟，讲这样一个话。这个是他中问，接下来是自中答。我等观察唯唯寻求自性故，我等于此破出有自性有性的诸法了，而非破眼等所作缘起业意熟体。彼可容有，这些都容许可以有了，故有所说意熟眼等。所以呢，我们不仅要说意熟有，眼耳鼻舌身也是存在就对了，这个没什么问题嘛，对不对？就是把那个断开了，问是他人在问，色若眼等非有什么，这个是他人在问。我等七破此意熟体，这个是之中的回答。接下来若破眼等彼何非破，这个又是他人在讲，我等观察什么什么，这个一下就是自动的回答了，弄清楚这个就没什么问题。那接下来的话就解释吧，宗大师就谈到此显然是说以诸正理，这个是什么，灾此破除其此非破，这个看得懂在说什么吗？倒是齐天大圣的齐嘛，对不对？此显然说以诸正理，其此破除，其此非破。如此辨别一处以说矣。于未说者，一切皆同，定须了之。这个齐我也搞不清楚在说什么，总之只是了。只是这些该破，反正就是说有的地方在中观论中里头，有的地方会很清楚的讲到这个部分是该破的，这个部分是该留的，对不对？对，那很多地方虽然没有讲清楚，那个也要把它想成同样的就对了。总之像心经里头嘛，对不对？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自性空，就讲得很清楚，自性空。那下面虽然没有那么多自性空了，无眼耳鼻舌身，对，可是你不要真的把它当成无眼耳鼻舌身，你要会把那个上面的皆自性空那个拿下来，眼无自性，耳无自性，要这样拿下来才对，这个意思了，这样可以吗？所以总之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可破的，这个部分不可破，这样在某一些地方讲得很清楚之后，那接下来很多地方虽然没有讲清楚，可是这个要会用就对了。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了，张飞关羽那个其实是在指三国时代的那两个人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说，现在我们讲的张飞关羽大概都是话里头啊，或者电视剧上面嘛，对不对？对，那个就不需要一看到就是电视里头的张飞跑过去跟电视里头的什么吵架，这个就太麻烦了就对了。对，但是也不用把电视里头的张飞当成真正的张飞，是这样嘛，对不对？对，总之就是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接下来第五个段落，破自性而非一有，所以呢刚才这个引文讲的已经很清楚了，我们这边的段落的名字就是说破自性有了，而不是破有，这样一个段落。故自寻求时，在寻求的时候尽上有性，甚以文破，非破其有，镜上面的有性或者是有自信了。对，我们破的是镜上面的有自信，而不是有了。说出正理，唯为寻求自信为胜，寻求的就是那个了，要破，想破它而寻求自信了。故彼正理是为寻求自信有无，说正理破，意思破除自信之意，故当分辨彼二差别。彼二就是有跟自性有，这个要分清楚。讲的是这样一个部分了。哇，这段落我们消得特快，这五个段落又消完了。那没什么，反正就是迷眼里了，迷眼里，迷眼里这个怎么讲，指的是迷眼亮的案例吧，对不对？对，只要亮视所看到的，这个就是迷眼案例的内容。对，你不要把那个迷眼 扯来扯去，木桶的迷眼啦，外道的迷眼啦，不破那些啦什么的，我们只要我们自己修就好，破自己的什么那种歪观点就好什么的，就不能跳到那些地方去。所以我们确实知道，就是说想说的这一类的东西是明眼量所获得的存在物。总之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接下去的话讲的是中观师非常的善巧，二谛以及业果这些了。这种中观师对二谛跟业果非常善巧，这样可以吗？就像刚才所说了，那个外境有跟没有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嘛，对不对？全世界都在说外跟内，那中观也就跟着说就好了，反正这个就大家怎么说我也怎么说嘛，就不要把这个怎么讲复杂化，复杂到谁都听不懂的一个领域当中再来觉得它的有啊无啊什么的。对，那我们是觉得中观的那个很简单了，可是事实上中观这个是善巧，他们那个好像怎么讲，好像深不可测的感觉了，事实上是不善巧。总之是这样，这业果也是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了，中观是善巧二谛以及业果，这个分四个段落。那第一个的话就讲的很简单了，就是必须要承许业果这些，非但不能够破如斯业果，说中观是定须受许，既彼论后又云清楚嘛，对不对？中观是不仅不能够破业果，而且必须要去承许。因为接着就讲了，是故智者于世间义，莫以说所说 瞬间真实真理观察，应当受许不可思议诸，你看，应当受许了不可思议的诸业一收，如从变化起变化力，从幻化当中起幻化。对，就像刚才所说了，刚才像唯识说的话，认为桌子是实有嘛，对不对？基本上可以说实有生实有就对了。我们的话是幻生幻，幻化生幻化，一切世间皆当受许，总之一切世间都要受许就对了。接下来是第二段落，四个段落里头的第二段。这个地方就在讲需要善巧的了解二谛了，圣一谛跟世俗谛并不相危害，就是我们的话缘起性空互助嘛，对不对？完全不会危害。好，如是自己建立二谛，若以觉知圣一之理妨害世所建立世俗，建立二谛自类相违，岂可称为安立二谛殊胜智者？若二建立无少相违，则以觉者圣意之理破除世俗建立而成相违。总之就是二谛要能够非常的融洽就对了，一个再害一个，一个再害一个，这个其实在说明没有办法善巧的建立二谛这样。那接下来的话，第三段月成论是正理破世俗，月成破正理破世俗的这个部分，我们刚才一再的说正理不能破世俗嘛，对不对？那这边的话就是引证月成论师的话，汝于正义及世俗地不善巧故，则与一法以理观察，由非正理破坏其法。那反正就是骂人就对了，你因为不善巧才会这个样子。我善安立世俗地故，住世间品，汝为破除一份世间，那汝为破除一份世俗，你于道理，我以于理而反破除，如是其长为文破除，实世间法者非破世俗。反正就是我们有很多幼稚的观点会被那些长老一点就怎么讲，就把我们的观点否定掉了嘛，对不对？跟这个一样了，你以为你很聪明，用你的歪道理去推翻某一些东西，可是你的那个毕竟是歪道理，那我就黄泉在后还是什么？啊
螳螂捕蛇。
这样啊，反正就是说月成论师是会当那个黄泉就对了，反正他认为某一个合理的还是什么不合理，而用歪理去破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就破了个歪理就对了，这样可以吗？就比方说之前的那些长老，破了一些幼稚的像我们这种的观点，跟那个差不多，这样无论破除世间法者非破世俗，这样可以吗？所以他破的是错误的观点，而破的不是世俗。这样此说为破失坏世俗诸中论师不破世俗，这个可以吧？错误的观点当然要破，可是这个破的只是这样而已，并没有破世俗整体。若以观察实性之理破坏世俗的话，说是不善安理二谛。总之月成菩萨认为这个是不善于安立二谛了，故以正理破世俗，这等决定非此论师真意，这样可以吗？所以月成论师的真心或者是真意吧，反正并不是正义那样能够破世俗。好，那接下来还可以念这一段了。总之了，非为中观论师，凡是自从印度诸中，须有二谛建立者， 虽可由他普的切罗于自所逆二地建立出相为过，然彼自于所立二地许圣意彼破世俗意，我敢断言定无一人。总之现在后来的西藏跟汉地啊这些地方就很各式各样了。在印度的话，不管是有部经部为是宗观，有部也有很多宗派，为是也有很多宗派嘛，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派会用圣意破他们自己的世俗，会用他们自己的世俗去破他们自己的圣意。当然我会用我的圣意跟世俗来破你的圣意跟世俗，那个是有，对不对？对，反正就是经部会破下破那个有部，上破维识，那维识会下破有部经部，上破中观还是什么的，破来破去是有了。可是他们自己一定要把世俗跟圣意当成鸟的两只翅膀一样，就是要下口的安好就对了，这样可以吗？所以宗大师认为，我敢断言了，在印度的话没有一家会用自己的二弟互相破来破去，当然破别人是有，这样可以吗？可是后来的话就是不管是汉地亚藏地亚都有，就是把那个圣意就是瞒天的，怎么讲，反正圣意为大嘛，对不对？头前面带了一个圣字，所以为怎样就用这个来把世俗的部分全部否定掉，藏汉都有，对对，就是讲这样一个话。所以总之整体上来说，前面的话讲的是什么？前面讲的就是说，在世宗来说，二弟要互相相辅相成，业国啊这些世宗不但不能破，而且要非常非常的承认他就对了。不仅中观是这个样子，其实在印度的话，每一家每一户的做法观点都是这个样子，没有一家例外，这样可以吗？嗯，反正好像就是这样一个内容的感觉嘛。嗯，可以可以。
那是第一点，我以前是讲说，就是要接受世俗的正义，然后父母那也是说业果，就是要接受那个世俗的那个奉许的量嘛。
嗯。
父母也说业果不是共鸣。
嗯。
那可是第一点的时候，他就会讲说，你应该要接受这些东西，那也把业果包含在里面。不是因为。就是要成立，就是接受业果，是因为它是自取量，还是有其他的？
没有没有，它是世俗。对。
可是我们一开始的理由，就是站在。
我们一开始的理由啊，是因为它是世俗，而不是世怂。没有。我们先把那个圣意跟世俗画两个区隔，对不对？圣意指的是空性，空性之外的叫做世俗。世俗里头其实有像桌子椅子这种外面的东西，也有像量这一类的类型嘛，对不对？有错乱是反正一大堆都有了，这样可以吗？所以世俗的范围很大了，空性之外的所有的法都叫做世俗。对，那我们在讲的是什么？讲的主题是说不能破这个世俗了。那破了世俗，你拿我有什么办法？会讲这个话吗？对不对？讲这个话的时候，就是说你去破世俗，我是拿你没什么办法了。可是就是说世俗里头有一个叫做世俗那样的东西，对，你会跟他过不去的。就是讲这个，这样可以吗？对对对，就好像是说你不要去那个了，嗯，
就是说不能破一定代表一定要接，反过来就是要接受。
对对对，当然是
这样。
对，所以世俗都要接受，不仅世俗要接受，特别是像业果啦，或者是这种观点不接受的话，就会很难。这样可以吗？对不对？对，所以那个世俗啊、世俗啊那些不要换，不要混淆， 我们通常不是说如所有尽所有，如所有指的是空性，尽所有指的是空性之外的一切一切，所以那个范围太大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听到的或者是什么全部都是世俗就对了，可是自许的话就是一个小范围了。
我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不能推翻世俗的理由，是因为这个世俗里头里面有一个自许的部分，那你推翻了整个世俗之后，你那个自许就不会成立嘛，就是你要把你当空是不是？那可是另外可以讲，就是说我可以认同这个，就是说变成我可以认同这个自许的部分，但是我如果不认同业果的话，不会被当成空，就是变得好像是说，就是我们一开始成立就是一定要接受自主的，是因为自取那边会有问题。可是你跟他讲那边会有问题的时候，那局部的是讲不通，可是你让他接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不会是这个样子了。你破世俗，为什么不能破呢？因为会被自取嘛。单单是这样的话，那个没什么关系了。对，只是这样的话没什么关系，对不对？反正他要月天菩萨要的是成佛或者是解脱了，那世间的很多做法会破他，那个没什么关系，没有那么简单了。反正就是说跟那个是过不去，跟那个是会完全相冲突嘛，对不对？对，这个是过不去的地方了，而不是说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才不能否认它。世俗的价值会很大，没有对世俗的精通的话去不了圣意之城的了，所以它还有另外的价值。可是那个另外的价值是属于另外的价值嘛，对不对？对，就比方说你不读大学的话会怎样，又不会饿死，又不会被人打死，我不读你拿我怎样，好像讲这样的一个话的话，我倒不会拿你怎样了。可是呢以后你找工作，怎样怎样以上的工作你是找不到的，就是这样嘛，对不对？那个我不要啊，那这方面威胁不到你就对了。可是问题是说读大学难道只是这样吗？就不是了，它还有另外的价值嘛，对不对？类似是这个样子吧。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大概这个样子思维思维看看。我自己认为呢，这个部分现在这样看看，大家也可以思维一下。有可能的话就是我们上完这个之后上那个谬论的直观，那个时候就以讨论为主，这样或许蛮好的感觉了，因为有个整体的概念了嘛，对不对？或许会比较好吧，不知道，反正这个大家可以考虑的，我没有什么意见。重点不一样啊，所以呢，没关系了，反正重点不一样，内容一样就好。
没有，是说，是莫大的部分的话，就是看起来好像是说到这边是把广论引证的地方把它删除，就是摘要的，有点像。
对对没错，
我在那部分好像是全部重新的感觉。
对对对没错，所以比较简单，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怎么讲，我们的脑筋现在是不会形容了，一盘沙嘛，对不对？可能可以把这些沙稍微集中一点，这样的话就可以盖房子了。好，谢谢大家。